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8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春之旅震撼西雅图、正念对待特务邮件干扰、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5月25日至28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春之旅震撼西雅图。5月22日23日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华盛顿州西雅图派拉蒙剧院上演春之旅晚会，吸引当地知名艺术家观赏。40年代著名的美国童星卡洛琳·格兰姆斯赞不绝口，我认为晚会震撼人心，完全是神来之笔，完全是创造性的天才之作，服饰的色彩、舞蹈，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的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中国的文化简直太精彩了。卡洛琳表示，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敏的歌声非常动听，令人难忘，他所演唱的歌曲《别让我为你遗憾》令他感动，他唱得太棒了，如此美妙的歌词讲述了人们的偏见以及目前我们的人类世界需要解决的事情。卡罗琳进一步说，这场晚会真的能感动所有的美国人，我相信他将走遍全球，所以他能触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生命，晚会是如此的与众不同，非常好。玛丽安·莱卡利是西雅图管弦乐团的首席单簧管乐手，他在演出结束后感叹道，晚会给我的印象实在太震撼了，服装动人无比，色彩美不胜收，音乐感人心扉，舞蹈也令人爱不释手。玛丽安表示，神韵与其他的表演不同，例如将中国的音乐透过西方乐器来表现的方式，把融合西方影响的中国文化呈现给了西方观众，让我们更能够了解两种系统音乐的相似之处，也带给我们更大的文化冲击。贝尔威市华人市议员李瑞玲观看了23日下午场的春之旅神韵晚会，他说，这是一个杰出的演出，晚会的音乐非常的优美动听，还有表演和舞蹈都是非凡的。他说，作为一名华裔美国人，我感到这是一部历史巨作，将中西两种文化联系在一起，这种感觉非常的美，非常的美。李瑞林还表示，音乐是无国界的，无需要语言，但人们能够明白它所传达的信息，这是一种很好的感觉。演出通过美妙的音乐和优秀的表演展现了人性的善良，我对这演出的喜爱远远超过我用语言所表达的。西雅图社区华裔名人吴小燕观看晚会后非常兴奋地说， 自己是第二次前来观看神韵演出，肯定的以后还会来看，因为这台晚会实在太美了，每个人都应该来看。他表示，每一个节目都如此精彩，音乐非常的美妙，服饰非常的华丽。他说，这台晚会让西方人了解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
5月21日，神韵艺术团首次莅临被称为紫丁香之城的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市。市长特别宣布那一天为神韵日。神韵当晚在 INB 表演艺术中心的演出高潮迭起，观众们在整场演出中欢呼不断。法官莉莉亚唐与丈夫盛赞神韵春之旅晚会给经过漫漫长冬的斯波坎人带来了春天的希望与花园般的美好。祖籍中国的莉莉亚法官表示，这个演出使我倍感激动，晚会非常杰出成功。他说，晚会通过舞蹈将故事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他格外喜欢表现花的舞蹈，舞蹈婆罗花开深深地打动了他。歌唱家苏珊女士在今年一月在西雅图度假时就得知神韵晚会的消息，后来错过了演出。这次得知神韵春之旅晚会将光临斯波坎市，她特意驱车5个多小时赶来。苏珊说，神韵巡回艺术团演唱家们的功力是她难忘相背的，她多次被感动落泪。她所获得的启迪不仅仅是艺术表现形式上，而是更多的感受到了神韵艺术家们所传导的精神层面的信息，感觉神韵演出将引领她走上佛法之路，她对此感恩不已。退休的软件公司总裁奥普克蒂先生携夫人一起观赏了晚会后赞叹道，我们感觉晚会精彩绝伦，胜过一切，汇集如此多的天才。我太太问我喜欢哪一个节目，我最喜欢大唐古丽，这是一场令人震撼的晚会。由于奥普蒂克先生的孙子们拥有一半的中国血统，他表示，我应该更深地去了解中国文化，以便向我的孙子们解释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多么博大精深。他表示，这台晚会能激发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这是一场伟大的演出。心理学家詹姆斯先生观看晚会后表示，这台晚会色彩斑斓，背景与演员融为一体，是视觉的盛宴，是视觉的奇观。但更重要的是，神韵晚会所传达的精神信息得用心灵去体会。他一边说，一边用双手捂住胸口心脏部位，然后伸开双臂再捂住胸口，深有感触地说，当人的心被打动的时候，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这正是人们在艺术表演中所追寻的。对于我来讲，这是精神上的感受，让我的心感到温暖如春。
下面请听法轮大法学会的文章，正念对待特务邮件干扰。现在邪恶越来越没有市场，越来越绝望，在垂死挣扎中，中共什么卑鄙的手段都使出来了。最近又有人在海外大量发电子邮件，说某某学员是特务，还把其家庭所在地说出来，企图用这点信息让收信人把邮件中大量的谎言和煽动也当作事实来看待。这类事都是中共特务干的。中共不管做什么，手段都是换汤不换药的，体现着其邪恶的本性。中共的流氓手段中，混淆视听进行个人攻击，或者捧杀，或者打杀是最常见的。看过《九评共产党》一书的人都会知道，中共的九大基因是邪、骗、煽、斗、抢、皮、奸、灭、控。1999年7月20日迫害的一开始，中共邪党就在利用他们在斗争中积累的手段，企图在内部瓦解大法学员，企图在中共大陆制造假经文，干扰学员们的正信，企图毁掉那些学法不深的人。在海外，中共特务们通过建立邪恶网站，给学员打骚扰电话等形式干扰学员修炼。现在中共离彻底灭亡的日子越来越近，他们又指使特务利用电子邮件的形式捣乱。 特务们把搜集到的一些学员的真实姓名和所谓个人情况恶意的、下流的发挥，并直接发到海外学员的信箱中，以误导视听。在海外，学员都可以直接访问明慧网，大法学会也有正式途径传达消息，绝不会把这种混淆是非、人身攻击的文章发到学员们的个人信箱。问题是，为什么有的学员被欺骗了？为什么还有许多学员转发这类蛊惑人心的文章？这是不是无意中给邪恶增加的能量？我们要想一想，这是针对我的哪一个心、哪一个执着来的？追求新奇、走极端、传小道消息，这都是邪恶最想看到的。从另一个角度讲，这种事是特务干的，那么他们会把真正的特务暴露出来吗？我们不是修给别人看的，更不是看别人怎么修。在走向圆满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做到事事以法为师，坚定正念，去除一切执着，那邪恶的彻底解体就不远了。法轮大法学会，2009年5月26日。
下面请听本周收到的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李敏，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财政局大法弟子，2005年被非法判刑八年，关押在大庆监狱七监区。因遭到长期残害，李敏的身体十分虚弱，出现脑血栓的症状。2009年4月份，李敏的家人向监狱提出办保外，被监狱拒绝。5月中旬，李敏被扼颈转到大庆医院，于5月23日在大庆医院住院二部四楼脑内科病房去世，终年51岁。
辽宁省沈阳大法弟子于明两年半的非法劳教期于2008年9月2日到期，但邪党恶警对他非法延期一年，并将他从马三甲教养医院转到马三甲教养院一所三大队。辽宁省610给教养院下达100%转化大法弟子的邪恶命令，三大队二中队恶警头目王彦民多次叫嚣有2个死亡名额，谁要给谁一个。恶警把教养院编造的自杀声明拿给于明，强迫他按手印，并对他进行毒打、电击、吊烤数天。一帮恶警用80万伏电棍电于明，用脚踩着他电，最后用电棍子打于明的头部，使他昏倒在地，浑身上下都是血。恶警叫来普饭，端盆凉水，扒掉全是血迹的衣服，喊来御医，缝上头部上被铁棍打出的血口子，让普饭把昏死过去的他抬到一个封闭隔离的房间里。于明大约昏迷了一个星期，这期间既不通知家属，也没送医院治疗。
山东省青岛大法弟子徐志峰于2008年2月4日被中共610迫害机构指使青岛市市北区分局绑架，在宁夏路派出所受酷刑迫害，后被送至青岛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内仍然受到恶人折磨，迫害至双目失明。2009年3月23日，青岛市市北区中共协党法院受协党610的指使，将徐志峰非法判刑三年，缓刑四年。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黄卫忠至09年2月12日被5-6个恶警绑架，疯狂毒打，眼眶被打得青肿异常，一只眼睛几近失明，内脏被打坏。黄卫忠一直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看守所，胸内伤痛一直折磨着他，恶警一直不让家人接见。这一次家人去给定犯时得知，黄卫忠从4月23日开始绝食抗议迫害，市公安局看守所不但不放人，还对他进行1天4次的野蛮灌食。
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的胡爱云、李玉书、刘丹三位大法弟子长时间以绝食方式反对制止这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遭到恶警非人道的灌食迫害。其中李玉书至今已绝食5年，刘丹已绝食3年多，胡爱云已经绝食1年多。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 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成都赵乃前47岁，原四川省成都旭光电器厂员工，1995年6月因盗窃罪被判无期徒刑。赵乃前觉得判刑过重，心理不平衡，入狱后赵乃前产生了极强的报复心理。97年10月，他在狱中得法，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自己感叹，如果要早点看到李老师的大法，就不会有这种事了。不过我还是很幸运，我毕竟得法了，连监狱的警察都说他变了，犯人都佩服他。迫害开始后，因他不放弃修炼，在南充监狱被关了3个月紧闭，捆在死人床上给很少的饭吃。2001年转到德阳监狱，与被非法判刑的大法弟子关押在一起，一直关在严管队，被毒打和注射不明药物。2005年又转到雅安监狱，后又下到名山公安监狱农场，目前正遭到残酷迫害。警察只给他很少一点饭吃，几年来狱方不让家属接见。
2009年5月5日早上6点多钟，山东潍坊市潍城区协党分局与榆河派出所7、8个恶警，在未带任何搜查证的情况下，私自敲开房门，闯入刘宇祥家，翻箱倒柜，先抄走一箱大法书籍，又要绑架刘宇祥。刘宇祥义正言辞，挣脱之后跑到大街上大声呼喊，老少爷们儿，快看看这些披着人皮的所谓公仆是怎样迫害好人的。刘玉祥与他们相对至半个多小时，最后恶警离开了。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公安局2009年4月24日再次绑架大法弟子李文波，将他非法关押在晋宁县看守所。5月11日下午6时，由晋宁县潍检察院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逮捕李文波，43岁，昆明市晋宁县昆阳镇古城村人，因讲述法轮功真相曾被非法劳教3年，遭到云南省第二劳教所酷刑折磨，导致双眼视力下降，门牙被打掉6颗，左腿留有约20公分的伤疤。
2009年4月30日，福建武夷山市公安局与南平市人员又绑架了在武夷山市教育局工作的法轮功学员张洪章。张洪章曾任武夷山市教育局财务科长，后来教育局在压力下将其免职。张洪章人品佳，在教育局是公认的好人。5月9日左右，张洪章在非法审讯时突然昏倒，恶警被迫把张洪章送到医院检查，当时很多人闻风赶去医院探视。恶警惧怕真实情况暴露，当天把张劫持走，现将他非法关押在武夷山市看守所。
本周31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7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吉林某法院院长听了大法弟子讲的真相后，明白了大法真相，从此后他不再把上级下达的有关迫害法轮功方面的文件当众宣传。当不明真相的同事指责他避而不讲时，他就直接告诉他们把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做好。最近他还把捡到的神韵光盘拿到办公室的电脑上公开播放，让工作人员都来看。
市民看神韵，学会为他人着想。辽宁省建平县一名市民看神韵后，懂得了为他人着想。他说， 我的房子出租后，租方先交给我400元钱，可住了几天后就不租了。当时我心里不平衡，耽误我出租，按理可以不退给他钱。可我一想，神韵演员的声声呼唤，句句歌词，都是为他人着想啊。又想起大法弟子冒着危险讲真相，这不都是为他人着想吗？我也应该为他人着想啊。于是我只留了几天的费用外，其余钱全都退给了他。不几天，我的房子又以高出原出租价的200元钱租出去了。我尝到了为他人着想的甜头，神韵使我心情很舒畅。
成念大法好，改变了归宿。我是一名从事中医的武汉市大法弟子，一天晚上接到一个电话，是武汉市某小区的病人家属打来的，说他快70岁的妈妈昏迷过去了，呼吸微弱，问我该怎么办。我就告诉他说，对你妈妈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现在的唯一办法。他们就按照我说的去做，过一会儿他妈妈就醒过来了，长长的叹了口气说，你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都听见了，我也跟你们一起念呢，我还去了阴间。过了几天，老人又昏过去了，儿女们又采用同样的办法，对着妈妈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老人又醒过来了。这次老人特别高兴，特别兴奋地说，我今天去的地方太美了，真是神仙般的境地，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地方。那里有一个人指着正在建造的地方说，那是给你建的，以后你来了就住在那里。后来老人还补充了一句说，我要再走了，我就不回来了。过了不久，老人就真的走了。这次他家人来跟我谈起这事也很高兴，办丧事都是高高兴兴的，家里人都知道妈妈有了一个好的归宿。老人的家人在感叹法轮大法神奇的同时，也进一步了解了大法的真相，都退出了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为生命选择了光明的未来。
善良农民传真相，救乡亲得福报。随着法轮功真相的广泛传播，世人不断觉醒。有一位买农产品的农民明白真相后，一家四口都做了三退。一天他对我说，我们村位置很偏僻，没人去我们那儿发真相劝三退，我们村里的人什么都不知道，你说这可怎么救啊？我听了非常感动，于是告诉他，等他回家时给他多带些真相资料给乡亲们看。他很高兴地同意了。就这样，他每隔一段时间回趟家，每次都带回各种真相资料。就这样，他们村很多人都明白了真相，纷纷三退。每次他从家里回来都带回三退的名单，现在已经有115名村民退出邪党一切组织。同时由于农村人与人之间来往密切，真相也很快传到外村，而且每次的真相资料他都会单独的包一包，里面装上劝善信，巧妙的送到派出所。由于他的善举得到上天的福报，他的生意越来越好。
河北省邯郸市大学生程鑫看了神韵晚会光碟后说，最喜欢的节目是花木兰、济公抢亲、迫害中我们依然走在神的路上。程鑫说，我当时正在复习准备考试，压力很大，心情比较烦躁，但看2009年神韵晚会节目的光盘时，我觉得心一下子变得很轻很静，那天回去做题做得很晚也不困了，心也不杂乱了。神韵晚会光盘我看了三遍，我觉得每看一遍感悟都不一样。第一遍看时是看表面的东西，再看就会思考这个节目想告诉我们什么，感受内涵。看了神韵，邪党的那些节目没啥值得看的了，全球华人新年晚会都是华人演的，应该在中国大陆演呀，为什么中共不让在大陆演出？要是能演，那该有多少人看呢？
北京市海淀区青云北区一号楼栋长遭恶报死亡。北京市海淀区青云北区一号楼栋长张某某，男，50多岁，追随邪党，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奥运期间值班时，他在院里看见两个生人， 认为他们是法轮功学员在发放真相资料，就抓住不放，并且立刻打手机报告双榆树派出所，派出所来人将两人抓走。09年5月10日，他家的楼上五层阳台装玻璃，他在楼下抬头往上看，一块玻璃掉下来，正好戳在他脖子上，戳断了动脉，血如喷泉，当场死亡。
武汉市江岸区派出所副所长惠华生遭恶报，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公安局分局陈家基派出所副所长惠华生，从武汉市江岸区610办公室开始办洗脑班迫害大法弟子开始，他就在那里八年了，被邪党当作工具，长期参与邪党迫害法轮功的事，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一直在跟他们讲真相，其他几个派出所派到洗脑班的公安都不愿参与迫害，陆续离开洗脑班。惠华生也知道邪党的邪恶，但被利益驱动，一直在陈家基洗脑班参与迫害法轮功。2009年4月，惠华生被查出患有肠癌，不到一个月就死了。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摘要。5月25日下午，美国纽约市皇后区一年一度的国殇日大游行在北方大道上举行，其中的法轮功队伍气势宏大，色彩明亮，音乐感人，充满了能量，在道路两边观看的居民们赞叹不已。24日，应美国非洲裔传统游行委员会的邀请，法轮功天国乐团参加新泽西州纽瓦克市举行的国殇节大游行。纽瓦克市市长考里·布克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天国乐团参加今年的游行，我知道他们修炼法轮功，我也了解到他们的同修因为信仰而正在中国遭受残酷的迫害，但是我们坚定地支持人权，维护信仰自由，我为能够看到天国乐团参加今天的游行感到非常的高兴。
5月23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一年一度加拿大卑诗省新西敏市的海耶克嘉年华游行，法轮功团队是当天最长的游行队伍，古装队、仙女队、练功队和腰鼓队以及花车经过的时候，沿途观众不断鼓掌并欢呼法轮功法轮功，许多观众热情地索取法轮功真相资料。
美国之音5月20日发表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社论说，中国法轮功学员仍然在遭受酷刑的迫害，自从1999年7月，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肆意关押，同时为法轮功学员做辩护的律师也遭到迫害。社论指出，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辩护律师不应该因为行使他们基本的言论、集会和信仰自由而遭受中共当局的骚扰、关押和酷刑。
5月16日至19日，第19届欧洲病理微生物及传染病大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会展中心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7000多名医生参加了会议。芬兰法轮功学员来到会场外派发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传单，引起各国医生们的关注，成为此次会外的焦点话题。
汤加是一个太平洋岛国，距新西兰较近，5月13日至20日，数位新西兰籍法轮功学员在汤加向人们介绍大法，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法轮功学员到达汤加的第二天，汤加电视二台报道了关于法轮功的新闻。中共驻汤加使馆对此极为恐惧，发信函给汤加外交部，要求汤加政府立即采取措施，阻止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活动。一位政府官员见到两位学员之后说，原来中国大使馆就是怕你们两位啊，真有意思，不可思议。
5月23日，土耳其安卡拉法轮功学员利用周末时间来到街头，向人们介绍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修炼功法法轮大法，并讲述在中国中共残酷迫害善良的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事实真相。活动前，法轮功学员向当地政府申请许可，并给相关政府官员讲真相。明白真相的官员非常支持学员们的活动，祝愿弘法讲真相活动成功，并表示社会上像你们这样的人越多越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首先请听大法弟子醒年的文章，法下之法为恶法。今年7月20日是法轮功受迫害10周年，希望借此机会谈谈法律问题，使大法弟子和国际社会都能从法律问题上也更加清醒地认识中共及这场迫害。在中共把持中国的几十年中，可谓对法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其不需要的时候可以砸烂公检法，在需要法律装门面时又号称与世界接轨，制造出一系列的法律，而且一再对中国百姓灌输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这一邪说，强调公民对法律的绝对服从，使百姓对法律畏惧，而根本不让人考虑协党法律本身的合法性问题，即公民对法律是否要绝对的服从。这里便存在着一个法律本身的善恶问题，也就是法律是否符合人类的善良本性，和法律是否以维护人类基本人权为目的的问题。个人认为，如果一个政权的法律已经沦为迫害善良民众和维护极少数恶人行恶以及谋取个人极端私利的工具的时候，法律便丧失了法律本身的合法性。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在60多年前对德国纳粹罪行进行审判的纽伦堡审判，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审判。审判一开始，所有纳粹战犯用同一个理由为自己辩护，这个理由是执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追究，杀害犹太人是在执行法律，执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追究是世界上共同信奉的法律古训。希特勒和其他法西斯主义者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一个形式主义法治者，通过法治实施专制和运用法律灭绝种族是希特勒的两大发明。对于犹太人，第一步通过立法进行身份上的区别，使犹太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第二步通过立法禁止犹太人经商，切断了犹太人的财富来源，第三步通过强制劳役法使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从事超强度的劳役，在将他们的体力耗尽后再赶往集中营从肉体上消灭，600万犹太人就是通过这样分步骤被屠杀的。因此所有纳粹战犯都有理由说杀人是在执行法律，这样一来把法官难住了，因为法官们也信奉同样的古训，法官们不得不休庭。休庭后法官们讨论，如果纳粹战犯的辩护理由成立，承认他们执行的是法律，那么只需要做一件事，开庭后即宣布他们无罪，审判也应宣告结束。如果认为他们的辩护理由不成立，就必须从法治原理上予以说明。德国著名哲学家拉德布鲁赫在法律问题上有个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法律分法上之法和法下之法，以人类的共同理性，以人的尊严和权利作为展示内容的法是法上之法， 凡是以背弃人类理性、漠视人的尊严、践踏人的权利为特征的法，都是法下之法。法下之法是恶法，恶法非法也。他这一思想很快使法官们达成了共识。法官们认为，纳粹战犯执行的不是法律，而是一种罪恶。再次开庭，法官们以恶法非法的原理驳斥了纳粹的辩护理由，纽伦堡审判才得以顺利完成，并将包括集中营护士在内的迫害参加者判处了绞刑。在中共协党对大法和大法弟子进行迫害以来，不论其制定了什么法律，以何种形式制定的，其目的都是对真善人宇宙大法和真修向善的大法弟子进行迫害，从根本上毁坏了人类的道德，使无数众生被淘汰。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远超纳粹恶行的犯罪。也就是说，这些法律本身就是恶法，无需服从，其立法过程就是其犯罪的过程。在中共对大法和大法弟子长达十年的迫害中，从利用法律的表面形式对师尊发出所谓的通缉令，到对众多大法弟子进行劳教、判刑、拘留和长期的监控、骚扰，到活体摘取大法弟子的器官，都是纳粹式的犯罪行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常人律师走出来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对邪恶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也在不同程度上鼓舞着世人。但为何一直难以出现真正的无罪判决？这固然和邪党对公检法机关的控制，与这些机关内的世人对自己利益的追逐而丧失了正义感，以及相关众生是否明了真相有关。可是这其中是否也存在着大法弟子对邪党法律上的模糊认识有关呢？师尊告诉我们，彻底否定邪恶的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们是否也应该彻底走出邪党的法律框框呢？无论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良心人士，还是海外各国政府、各界人士，都应从根本上认识到，在中共邪党的社会中，根本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的法律和法治。中共的法律从根本上就是违法之法，不具备法律应有的基本属性。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定心的文章，解体邪恶回访。最近由恶党北京市劳教局、县、乡两级610、居委会、村委会等组织对非法被劳教过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回访。一打听，原来这种行为由来已久，干扰了很多学员。他们的目的是了解解教后的学员是否反弹，以及对劳教所的看法。610还让写或说保证以后练不练功，实际上是劳教的继续，邪恶垂死挣扎的最后表现。我悟到不应该让这种磨难继续存在，从根本上否定它。那天我与另一位被非法劳教过的同修一起发正念学法解体邪恶，可是他们还是如期的到了，只是在有正念的世人帮助下，他们没有达到目的。事后我向内找，是什么原因使我们的正念没有达到制止邪恶的效果？是不信师不信法吗？是不相信正念的作用吗？是我们存在着很多不正的因素没有归正？现总结以下几点：自由后一定要多学法，找到漏洞及时在法中归正，不要现在弥补给家人造成的损失，做家务上。我就是学法少，经常不入心，犯困，练功也跟不上，法理不十分清晰，人心多，遇到事情第一念多数是人念，还有怕被迫害的心时不时翻出来，这种阴性的场就能招来迫害大法弟子的邪灵。二，学法明法理后，应该及时把自己被迫害的过程、受害程度及损失全部曝光，目的是解体邪恶，救度世人。就此问题，我曾与认识的同修切磋过，多数都说我做得不好，没什么写的。我也有同感，所以出来一年多了，迟迟没有动笔。今天我才明白，这是一颗求名之心， 还有安逸懒惰，没有真正的踏踏实实的修自己，被邪恶钻了空子。三，即使把自己被迫害的亲身经历、感触，看到、听到别人的事情，向亲人、亲属、邻居揭露，在清除他们头脑中对邪党存留的幻想的同时，救度他们，也是在清除邪恶，清除自己空间场。我遇到这样一件事，一次与在乡政府工作的朋友讲真相，他怎么也不相信恶党会给法轮功学员施加酷刑，更不相信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最起码他们亲属有在公安刑警队工作的，会关照家属，不会受到非人折磨。他们这样看问题，是因为受党教育洗脑多年，使他们看不到中共的残忍本质。后来我说，不信你回去问问你的亲人，他是怎么上的死人床，是我亲眼所见。朋友这才半信半疑。这种受到迫害不想让家人担心的心态我也有过。2000年时，我在拘留所被迫害，他们在屋里搜身时，因我口袋里有红银字条，就将我的衣服扔掉，只让穿一条短内裤，在监室里坐了好几天，还每天让男刑事犯从窗前经过骂我、羞辱我。回来后，我怕家人不理解，一直不敢启齿此事。我这样做实际上是保全了邪恶，影响家人的被救度。再有一点，既不敢堂堂正正修炼，也不能认认真真地面对自己的过去错误，被强迫转化，说出写出不修大法，不敬师父的污言秽语，由我们自己的人心执着，其实根本上还是旧势力强加的。如果没有这场迫害，我们会在师父的慈悲普度下，在大法中归正自己。慈悲的师父给了我们在明会上声明的机会，那么除了发表重新修炼的声明之外，我们为什么不把邪党是如何欺骗、诱导、威逼利用、淫邪奸诈等等不见人的手段曝光出来呢？而且我们的发表声明是开始洗刷自己的污点，那么如何弥补自己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呢？在重新修炼中，我们是如何解体邪恶、制止邪恶、救度众生的呢？全国有多少大法学员被非法劳教，有的是两次、三次或更多。介入劳教所的恶人和迫害行为，揭露中共利用劳教黑窝迫害法轮功的文章却远远不成比例。扪心自问，我在等谁来做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这些大法弟子都是安分守己、不问世事的淳朴善良之辈，尤其是农村山里人，更是没见过世面，对他们那些软硬兼施、欺诈流氓手段闻所未闻。有的不识字的老太太都是警察教一句，他们照葫芦画瓢写一句，还不会念，而恶警却拿到了他们所要的所谓证据去缴公情赏。我们每一个被判刑劳教过的同修，或多或少，无论是精神的、物质的，个人、家庭、亲属、单位，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怎么说没得写呢？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劳教所写的那些东西，他们用来当作攻击大法、迷惑其他人的工具。为了早日营救我们的同修脱离魔掌，汇入救度世人的洪流，都拿起笔来揭露他们的恶行吧。今天正法进程到了最后，还有如此的回访横行乡里，毒害世人，这是我们对劳教的放任。我相信发正念彻底解体邪恶形式，再加上正行的揭露曝光文章，邪恶灭尽指日可待。写出此文意在使自己和同修都尽快行动起来，揭露方方面面的邪恶迫害，救度更多的世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被法的目的。随着正法修炼的深入，对法理认识的加深，很多同修开始被法。为什么要被法？学好法，同化大法。那怎样被法呢？心态纯净，集中念头，一心不乱的被法的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可实际情况怎样呢？以自身为例，每天在一定时间段内背一定数量的法，像常人背书那样贪多求快，只要计划的数量背下来了，就完事大吉，心安理得了。所以背法时心急火燎， 上气不接下气，这边背着法，那边还不时地看着时间，心里想着背到什么程度了。如时间到了还没背下来，心里则很不是滋味。时间长了，似乎形成了一种机制，或生成了一个生命体，就进入那种机制，或思想被一种力量牵扯着，着急上火，抱着完成任务急躁的心，这本身心态就不纯。法背后的内涵能显现给你吗？那么你能得到法吗？同化法了吗？长此以往，导致心情紧张，状态越来越不对，离法越来越远，正念越来越弱。背法的目的是为了同化大法，背法的过程就是同化法的过程，就是修心去执着的过程。心性不但没有得到提高，反而还产生加强放大的执着，同时带着这样不纯净的心学法，对师对法是大不敬，这就让邪恶抓到了迫害的最大借口，并借机加强放大，最终招致迫害，给自己和整体带来重大损失。特别是在中国大陆更是如此，后果不堪设想，这方面的血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每次造成损失后都需较长时间，以至半年或一年才能使个人和整体恢复到比较正常的修炼状态。如此反复，严重地影响了正实法与救度众生。背法时应始终保持法对大法弟子心态的要求，慈悲祥和。我们背法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同化大法吗？同化法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修出慈悲祥和的心态吗？那我们何不一步到位呢？所以背法时一定要心态平和，排除杂念，主意识强，不图数量，注重学法效果，真正得法，同化大法。有同修说，我要把法背下来，圆满时把法全部带回去。法是先天就有的，是造就新宇宙及其中万事万物的根本，大法弟子只有同化法的份，即使大圆满了，也只能同化几千万个大穷之一那部分。大法弟子即使修到最好，也无法同化整个宇宙大法。另外，不是说把转法轮世间表面文字背下来就算同化法了，只有心态纯净到符合高层次法的标准，法背后的内涵才会显现给你。所以光背下表面文字，心不纯也是得不到高层次法的。那么同化法后的状态是什么样呢？心性越来越高，心态越来越纯净，身体越来越强健，精神越来越足，法理越来越明晰，正念越来越强，越来越积极主动正实法救度众生，越来越能跟上正法进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多伦多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必须修成一个整体。5月17日，我有幸参加了加拿大法会，通过同修们的交流，我更深切地认识到了大法弟子一定要修成一个整体。一位同修谈到，当他们地区大法弟子形成整体的时候，整体的学员就像通了大周天，进入了一种无脉无血的状态。这句话对我触动非常深。每个大法弟子都很像宇宙的一个脉，当我们全部连成一片的时候，大法弟子整体产生的能量将是无法估量的。师父说，一个佛一挥手，全人类的病都没有了。转法轮这么多未来的佛道神，如果我们都形成一个整体，什么事情办不成呢？大法弟子从一个普通的常人一路走来，历经了跳出常人走入修炼，从个人修炼走向正法修炼的过程。现在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我理解也是到了大法弟子必须修成一个整体的时候了。形成整体，我理解为这是新宇宙的需要。旧宇宙为什么会出现一伙旧势力？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圆融整体，在执着于自我的基点上干了阻碍师父正法的事情。而我们每个人也曾经是旧宇宙的生命，也同样具有这种执着于自我的特质，所以我们必须在与同修之间的互相配合协调中修掉它。 必须做到放下自我，圆融整体，这样才能符合新宇宙的标准，才能保证新宇宙的长久不变，以及不再发生旧势力阻碍正法毁灭众生这样的事情。大法弟子在不断去除间隔的过程，也是不断地向内找，挖去丝根，扩大容量，从根本上改变常人观念的过程。个体的升华和整体的升华是相辅相成的。通过同修们的交流，我们都看到，当一个地区整体配合的好，正施法项目推进的速度就快，完成的就圆满；当一个地区整体配合有漏，正施法项目就进行的迟缓，完成的就差强人意。师父说，你们是个整体，就像师父的功，当然你们和功可不是一回事。我就是举个例子，导航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的确我们很像师父的功的每个威力，能想象这样的威力会互相排斥吗？绝不可能。在法会现场，我聆听了师父发来的贺词，从贺词中我感受到了更多的严肃的教诲。为什么有些地区正式法项目进展吃力？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理解好法，没有修好自己，没有产生足够的强大的正念。当别的同修提出建议时，首先想到的是个不字，而不是怎么去补充、配合、完善对方的想法。这种思维习惯在某些地区已经形成了惯性，我们必须得改变这种观念去思维了。师父说，邪恶完了，环境变了，贺词，邪恶完了，为什么阻力和迫害还在？师父说邪恶完了，邪恶就是完了。以前我们一遇到什么事情，总爱强调是旧势力的安排，邪恶的迫害，现在旧势力没了，邪恶也完了，我们就只能找自己了。是否是大法弟子的人心在促成那些本来已经不该再存在的干扰和迫害呢？我们已经到了无条件的向内找的时候了，向内找，找出自己的丝根，和别的同修有什么隔阂，坦坦荡荡地化解掉，把地区之内修成整体，地区和地区修成整体，海外同修与国内同修修成整体，西人同修与华人同修修成一个整体，真正的放下自我，修出无私，越来越多的用神的状态去互相配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满自信的、坦然的步入新宇宙。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绝不给邪恶签保证书。去年奥运前后，全国各地协党人员普遍要求大法弟子签保证书，众多大法弟子予以坚决抵制，证实了大法的神圣与威严，表现出了正法弟子的威德。可惜的是，本地也有少数同修在协党的保证书上签了字，签字的理由不一样，一样的是无论什么理由都是借口。早在2001年4月10日，师父就在《建议》这篇经文中指出，那些主动在转化书上签字或写书面保证不练的，以所谓放弃对圆满的执着、放弃人的观念为名，是在掩盖其真正的执着，甚至诋毁正面报道大法的明慧网。那些旧的势力认为，一个大法学员由于执着，在这期间一旦写了书面保证不修大法，就算他自己定下了自己的未来，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是在强迫中造成的，重新开始走入正法中来，那么就会加大磨难过关。师父虽然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但是你一旦走向了反面，后果是可怕的，千万年的等待将毁于一旦。那些打着大法学员旗号散布邪物的人，无论其过去是否是学员，都是在干着破坏大法的魔所干的事。法已经讲明了，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不应该是一个只想从法中得到而不敢证实大法的懦夫，而应该是投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精进要旨大宝光，天塌下来修炼人的正念都不动，各地讲法六，何况是区区一张保证书相要挟。我想每一个真修弟子在这个问题上现在都应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识和决定，那就是大法弟子绝不给邪恶签保证书。 签字的后果，从身边的实例来看，确实非常可怕。去年奥运期间，本地有一同修在家人的要挟下签字后，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虽然身边同修竭尽全力帮助他，但最终几个月后，他抱着巨大的遗憾，含着泪提前离开了人世。还有几个同修，当时以让常人理解为名签了字，现在都处于邪悟状态，认为自己修高了，不需要再做三件事，诋毁明慧网，并四处散布类似流言，干着破坏大法的事。还有个同修本来十分精进，奥运期间被绑架，在看守所写完保证书后被释放，一蹶不振，基本走不出来了。以上几个事例仅仅是在小范围内看到的，但这足以让我们触目惊心了。在保证书上签的字，师父是不承认的，所以师父打开大门，允许犯错的学员通过写严正声明，重新走进正法修炼中来。可是旧势力可不是那么想的，旧势力会抓住这个把柄，他会放大大法学员的执着，加大磨难，让他过关。况且有的学员写严正声明很不严肃，不是从内心深处挖出执着修去他，真正的修炼上来，而是把写严正声明当作一个退路，签了字写严正声明，写完严正声明再遇见磨难过不了了又签字，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还有的同修签字后一直放不下自责心，也很难真正重新走回来。一个新宇宙的神怎么会向破坏大法的魔低头？怎么会向低能的人低头？我们是大法造就的最正最好的生命，我们只能向师父保证做得更好，还能向魔向坏人保证什么？同修啊，问一问自己，相不相信法，相不相信自己是个大法弟子，相不相信自己即将修成神佛正果。真的相信师父，相信大法，那就先给自己下一个保证吧，大法弟子绝不给邪恶签保证书。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人开声望的回忆。